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Hello 大家好，我是Emma， 很高兴再次与大家查经。
Hello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一次见到大家。
非常欢迎各位。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德里姆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当我们的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分享学习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呢，叫做斯提凡的殉道，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
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
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那这次我们一起学习的有五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众人如此愤怒咬牙切齿的原因是什么，第三面对众人的态度斯提凡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四是斯提凡的死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第五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得到。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呢？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接着上一回我们讲到的经文，那站在公会面前的斯提凡呢，面对他们的这些质问啊，没有任何的恐惧，然后还指出了犹太人错误的这个优越的感，优越的意识，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有割礼的约，有律法，有圣殿，但是他们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产生的一个优越感。其实如果这里面没有神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然后也没有任何价值。那公会议员和百姓都丢掉了爱神的一个本质，却反而本末倒置的抓住了一个错误的东西。所以当他们听到斯提凡的指责后，他们没有任何悔改之心，反倒非常的愤怒。
是的，然后极其的愤怒，而且是咬牙切齿的。
对，
咬牙切齿呢，本来是在野兽身上用的单词，所以可以听到这个，可以知道这个，当听到斯提凡讲到的工会和百姓是多么的愤怒。 就好像是野兽一样咆哮，马上要吃掉这个斯提凡。那你们觉得为什么会如此的反应的如此的激烈呢？就是他们这样咬牙切齿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词啊，非常活灵活现，生动的描述了他这些人当时的状况。
嗯，
就是对这个斯蒂凡极其的恼恨。
嗯，
就是我想有一点，就是他们良心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但是他们没有悔改的心。他们反而觉得自己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这样子。
嗯，对。
还有呢，我觉得他们是不愿意承认，也不敢承认他们所杀害的耶稣就是他们所等的弥赛亚，
嗯，
就是那位基督。
嗯，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所杀害的是谁。然后但是在这个时候，斯提凡提醒他们，说他们，责备他们，你们杀的就是神差遣来的，比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大的，
是
独一的神的儿子。
嗯，
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个事情。
嗯，
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是，
嗯，就是那我是觉得说，首先呢，斯提凡的指责他非常的直击要害，
嗯，
然后就是在51到53节当中呢，他斥责公会成员是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就指控他们就是违背了圣灵，然后杀害了先知，最终钉死了耶稣。
嗯，
然后但是呢，他们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真理。
嗯，
然后。斯提凡的讲道呢，其实揭露了他们内心的这个骄傲，还有他们内心的这个就是优越感，这个罪。然后他们就是，但他们就硬着脖颈，不愿意去承认。
是。
然后他们也不愿意去悔改。然后，就是在心理学里来讲的话，极度的愤怒其实是代表的极度的恐惧。就是当人极度的就是恐惧的时候，他所反映出来的状况就是愤怒。然后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也是可能灵魂深处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因为他们一直在，就是他们这些工会的人员，一直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然后他们的一生一直到当时为止，他们都是在这个圣殿里面，然后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去生活的。
嗯，
但是斯提凡的讲道呢，就是把他们之前所有的他们错误的这些思想全都颠覆了。
嗯，
然后他们就会感到很恐惧，就觉得自己之前的几十年的生活就好像被他一句话反驳了，没有任何意义了。
是，
然后他们就会非常的恐惧，然后所以就是即使是斯提凡说的是真理，
是
他们也不愿意去接受，
不能承认了。现在
对，
就是他们如果是反应，应该是两个，第一是要不然就是说深深的被刺，深深的心被扎了之后，就是完全的就是颠覆，要悔改。
嗯，
但是他们选择的不是悔改，而是就是说被扎到了，然后就是愤怒，你竟然敢这样讲，深深的就是触动了他们心里边的这个愤怒点。然后其实我觉得理由有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第一就是他们这个固执的这个信念不合，再就是碰到了威胁到了他们这个，如果是他们讲的真的要承认他的话，那我现在拥有的这些经济的既得权和政治上的既得权，那就会没有。
对，
想到这些的话，就触动了他们最重要的那些很他们看为很重要的点，他们就很愤怒，就很恐惧。
对，
失去了他们的权威。耶稣在世上经常批评这群人嘛，
嗯，
法利赛人。自以为意，反正耶稣批评他们也是很厉害。那如果他们相信，哎，那他们觉得如果相信的话，那么多人跟随他们，他们就没有听从他们自己的，不听从他们自己的话了，他们的威严啊，这些都会大的打了折扣。
是，
嗯，
是的。好，那我们看第三点，那就是面对众人的这个态度，愤怒还有咬牙切齿。那斯提凡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
在文章的第55和56节，那斯提凡呢被圣灵充满，然后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是，然后说看哪，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就是他想他周围的人，这些工会议员就非常的愤怒，咬牙切齿，就好像就是你好像就被置身在一个 森林里面，然后周围都是野兽，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是，他会非常的有压力的，然后但是呢他并没有对世界的这些人有任何的就是态度上的反馈，反而呢他把眼睛望向了神，然后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是看见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是，然后<笑>
也就是象征着是说耶稣是他的辩护者，对，就是耶，次提法呢在这里面也说了人子这个词，那人子呢其实也就是说了耶稣是神所立的弥赛亚，然后呢当然这肯定会更激怒公会了，是，
然后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单单的去仰望神，而不是对这些世界的这个人去做一个反应。
嗯，对，那个时间感到的不是恐惧和害怕，而是一种很平安，很喜乐，
很喜乐的一个状态，
对，是的，嗯，就是说，哎，你读到这一段时候会发现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那周围的一群人都是咬牙切齿，像野兽般要吃掉他一样，
是，
哎，他就相当于一个非常平和的，非常平静的一个状态，是。 这并不是说斯蒂凡本来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不是说他面对这样的威胁他丝毫的不惧怕，不是凭着自己做出来的，
那是从哪里来的力量，
他这是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内心真正的平安与喜乐，就是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会在心中有一种确信，就是神与他同在，就神是他的帮助者，就是所有的外在的
任何的惧怕在神的慈爱和荣耀面前都毫无意义，毫无作用。那我们如何像能够像斯提凡一样，在任何情况下，或者是在一个危险的，或者是在一个很顺利的情况下，即使是那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一个很平和喜乐感恩的心呢？
就像这里面描述的一样，那斯提凡定睛望天，那其实我们也是应该定睛望向神，然后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然后知道他是掌权者，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然后所以这样子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才能够坚定我们的信仰，然后也是可以让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勇气，因为就像斯提凡一样，他站出来说这件事情，然后包括他被这些工会成员就是包围啊的时候，他能够不惧怕，然后没有任何的被压力所影响被外界所影响的原因，都是因为他单单的仰望神，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神会给予他勇气给他力量，然后站在他的那边，而且他也是依靠着神的应许，他可以不惧怕死亡或者苦难，
是，
好，
嗯，
我有一段经文啊，圣经中我特别的喜欢，
什么呢？
就是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这里这么说，各样美善的恩 这个影儿转动的影儿，即使有的时候我不变我不动，那太阳转动的话，那我的影子也会动，但是在神那里连转动的影儿都没有，就想到哦，原来这样一位伟大的神，这样一位超自然的神，创造宇宙的神，他竟然关心我，竟然爱护我，竟然引导我，就会觉得哎，就像斯提凡在他被打的时候被害的时候，他看到忽然看到神的荣耀，哇，神正在
来迎接他，就觉得忽然有一种平安和喜乐，有一种力量，就是外界的环境任何的环境都会离他远去，他都不在乎，就是因为他真正内心中得到了那位神，他真的真正认识了这位神，原来真的是这样的一位神，就是这个内心中真正的认识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做到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保持喜乐和感恩的心，这个我想也是我们基督徒更多的就是
需要不断的去长进的，包括我现在也需要去更多的成长，更多的认识这位神，更多的在生活中去经历他，当我们有更多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仰也会更多的增长。对，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有很多的时候会感觉到啊，那我们要仰望神，那如何来仰望神呢？我感觉看不到神，想要去遇见神，但是 感觉仰望神，那应该如何来仰望？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对，是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刚开始我信耶稣的时候也是困难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好像有很多抓空的感觉，就是抓不到实体，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里边没有话语，
是这个话语非常重要，
对，没有话语在里边。 然后当话语进入到我的里边，心里有着晃动的时候，那对神这样跟我讲，神那样跟我讲，圣经里边这样讲，当这话语来进到我里边的时候，觉得这个信仰，信心，它就会有很多的实体，让我抓这个实体来去仰望神。然后我觉得也是有话语，然后又有经历， 这样不断的在生活当中经历圣灵，经历神在我生命做的工，然后一点一点积累，感觉就会慢慢的知道，原来圣经里边讲的话语是这样，然后我经历的神也是这样，神真的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神。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慢慢的能感觉，感觉在这个环境当中，好像神真的是能够抓住一点点，再抓住一点点，再抓住一点点，更多的时候，刚刚就像是约瑟弟兄也讲过，就是神他是一个不变的神，然后是神，就是今天经文里讲是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了，其实那个时间他是一个圣可以看到圣灵紧紧的抓住他。
在环境当中，其实我们也不要害怕的原因是神他会抓住我们，即使是我们有时候可能抓不着，但是那个时候是神抓住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然后帮助我们这样去走过这样一个困难的时间，或者让我走过这样一个不幸的时间。是，神的话语特别重要，是的。
是的，就是也是比如说像我们软弱的时候，或者是被逼迫的时候，就是也希望，也是有时候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就希望耶稣基督的能力可以覆庇我，
是，
然后就是我后来也是，因为我其实以前很怕黑嘛，然后我就 当我信主了之后，我就在比如说很黑暗，当我感到害怕的时候，我就会祷告，然后呢就真的会觉得有力量在里面涌出来，然后就是去克服心理上的这样一个恐惧，然后就觉得哦，那个时候的确实是在单单的去仰望神，然后神就会给我们反馈，就给我们这样的力量。
好，谢谢你的分享。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四点是斯提凡的死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前两课的时候对于斯提凡的死也讲过，然后今天呢通过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再分享一下斯提凡的死就是能有哪一些意义吗？
我记得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说， 耶稣说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斯提凡的话，他其实应该算是耶稣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为义受迫逼迫死掉的人。然后而且他在死之前还看到了耶稣和神来接他，然后所以
就是我觉得也是当时耶稣说的这句话的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就是耶稣之前不是说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吗？有福。所以就是当他真的是被义受逼迫的时候，他在临死之前看到了神来接他嘛，这就是有福嘛，就是一个应许的成就嘛。我觉得是这样子。好，谢谢你的分享。
刚才也提到斯提凡是在新约里面第一个殉道的人，因着信耶稣殉道的人。那在耶稣升天之前，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苦难，并且已经胜了世界，并且耶稣也对他们说，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然后后面还说，但是你们不要怕，就是徒弟 没有不能大过师傅，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受苦，但是也没有主受的苦多，就是主已经完全经历了。但是这些都是耶稣之前说过的话，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见证这句话。当他们真的发现，哎呦，因着信耶稣，斯提凡真的死了，被打死了，活活的打死了。哦，原来真的是这样。然后这个逼迫一下子就来了，就让人们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恐惧。
就是这个逼迫一下让人们一下突然临到的时候，那门徒就四散了嘛。是，对，就到处四散。但是神的使命依然在他们身上，因为作为人我们都是软弱的嘛，是看到这种光景肯定心里会有些的胆怯。那当他们四散的时候，就正好把这个福音带到了，就是很多的地方，
来到了世界各地。我想这个也是神极大的恩典，就是他们这些门徒使徒，神的心意并没有说让他们只留在耶路撒冷，在那天天的聚会啊、唱诗祷告、赞美神，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有一个大使命，要传遍地极。所以那这个意义啊，我想就是斯提凡殉道以后，这个福音扩散开来，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大的。阿们。是的，神看他们。
神看他们在那个聚会，然后学习圣经祷告，神看这个时间，你们可以出去宣教了。然后通过这个逼迫，通过这个斯提凡的事，然后有了这样一个大逼迫，然后因这个逼迫，他们就四散到世界各地，然后也通过他们这样的一个分散到世界各地的这个行程，然后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教会，经历了教会，然后从而将这个福音的种子传出去。
对，非常重要的。那真的是斯提凡的这个死成了一粒种子掉在地里边，然后生出了这样的一个，这粒种子虽然死了，但是结出了很多的这样的果实出来。对，好，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少年人扫罗。这个扫罗其实就是后来我们非常 熟悉的保罗，是的。然后其实这个斯提凡应该是让扫罗成为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吧，我觉得。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就是做见证的人呢，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是就是去打人的时候，就是那个去，如果是亵渎神的话，这个人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人然后推到城，拉到这个城外的入口。然后呢，将这个人就是推到这个有两米高处的这样一个，从两米高处的地方把这个人推下去。如果这个人死的话，那就是那结束了。如果是没死的话，那个见证这个人犯罪的那个见证人要首先拿石头扔向这个罪人这个胸口，然后其他的 对，其他的人也跟着扔石头，直到把这个人打死。所以那看今天的经文58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做见证的人，然后出现了嘛。
应该就是可以知道就是斯提凡也是被这种方式打死的。对，然后呢这个见证的人他把衣裳放到这个扫罗的脚前嘛，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扫罗应该是就是在这个队伍的最前边，他很有可能就是说很这个很积极去主张主持，然后主动的去要说将这个斯提凡打死，这个<咳> 先驱者了，先驱者是吧，然后那他在最前边的话应该是很能清楚的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斯提凡死的时候他的状态，然后听到了这个斯提凡他死之前说的这个话。这个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不明白，但是最后当他信耶稣，他去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悔改之后，他 肯定是明白了当时斯提凡所说的话，然后所做的这些事情的真正的含义，也会是让他成为以后一个能够谦卑的能够在神面前被神使用的这样一个使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范吧，信仰的一个模范。是，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对他自己来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嗯，对，
因为他自己也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并且在耶稣升天以后他自己也是到处抓基督徒，后来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神光照。是，他也是非常喜悦的当时，但是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我想对他内心深处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影响。对，是的。好，那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点，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得到呢？好，
看到斯提凡在他被打死的状况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依然能够有那样的一个平静的心，然后平安喜乐，然后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想这个是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还有他对神的平时的一个敬畏，还有对神的亲密的关系。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第一个殉道的人呢？我想他是有可以承受这样 神祝福的这样的一个渴慕的一个寻求。我想这对他对神的渴慕有关，就是能够有圣灵的同在，渴求与神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长进。我想就是也是我需要学习的，就是不管在任何的过程中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就是 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小事，没有斯蒂凡这样面临生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中看到了神的荣耀，我想在我的各样的生活中遇到的各样的困难和小的事情中，觉得是无法忍受的困难啊什么之类的，都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心意在里面。这是需要去学习的。好的。我觉得他真的就很能够去顺服于主，甚至于献上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就是救自己的生命，然后采取信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在自己的生命和神的这个道的上面他选择了去顺从神，然后甚至于不惜牺牌掉自己的生命，作为第一个殉道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这一点。
然后还有这一点，还有就是他最后也说了，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是，就是，嗯，我记得在耶稣，死掉的时候，他也说过相似的话，就说就是神也说，就耶稣也说，就不要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对他们不知道。然后就，也是这样类似的一个话语。然后我就觉得是说。
他真的在以耶稣为榜样，然后去效仿他，然后去殉道，然后去说出来同样的话，就有一种就是耶稣是我的偶像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要活出了耶稣的生命，对，就是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嗯，是。好，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觉得圣经其实没有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斯提凡临死之前说仍很有信心的，蛮有信心的，然后传讲福音这个坚定信仰上。我觉得圣经反倒呢是在讲斯提凡在临死前所彰显的，就是刚才讲过，就是这个福音的价值和这个福音的能力。
对，
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五到十二节里边讲的一个瓦器里边的。 瓦器里面的宝贝嘛，就是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然后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是的，这个里边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宝贝，所以才不至于被困住，然后不至于失望。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想大家都分享的特别充足充分了。
我没有什么补充的。好，那我们结束今天的录音呢。然后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三十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的，被祝福的。 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
再见。